认识圣经。听众朋友你好，认识圣经这个节目是一个有系统的查经节目，盼望借着每一次所查考的经文以及所讲解的内容，能够帮助您对圣经有一个系统而深入的认识。圣经是神的话语，能够帮助我们认识神、信靠神，并且在日常生活中能帮助我们经历神的信实和大能，使我们的人生过得更充实、更有意义。所以盼望每一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按时收听《认识圣经》这个节目。
今天我要继续讲解《启示录》，有圣经的听众朋友，请你翻到新约圣经《启示录》。《启示录》这一卷书是整本圣经最厚的一卷书，很容易找到。今天我讲解启示录第四章，我们从第一节的经文开始讲起。下面让我们先把这一节的经文读一遍，请你看启示录第四章第一节。此后我观看，见天上有门开了，我初次听见好像吹号的声音对我说，你上到这里来，我要将以后必成的事指示你。约翰说，我观看见天上有门开了，这是启示录里面的四道门之一。在启示录第三章第八节，主耶稣对腓拉铁非教会说，我在你面前给你一个敞开的门，看来这门是表示传扬圣经的机会。第二道门是启示录第三章第二十节，主耶稣说，看啊，我站在门外叩门，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，我要进到他那里去，我与他，他与我一同坐席。这道门是指基督的邀请以及接受他与他认同，那是指进入你心的门。第三道门是启示录第四章第一节，这里我们等一下再详细的讲解。第四道门是在启示录第十九章十一节，我们又看见天上的门开了，基督要从内道门出来，再来到世上，他要在大灾难期末了的时候到地上来，平息一切的不义和对神的叛乱，并且建立他的国度。至于启示录第四章第一节的门是一直敞开的，那也是基督徒借此来到神面前的门。主耶稣说，我就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，若不借着我，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。这是约翰福音第十四章第六节的话。主耶稣又说，我就是门，凡从我进来的必然得救，并且出入得草吃。这是约翰福音第十章第九节的话。那开往天上的门就是主耶稣基督，他也是那位要来进入你心门的主。我们是凭着信进入的，信心使我们得以踏上教会这块踏板，进入基督里面。然后在被提的时候，我们就像一只飞弹一样经过这一道门， 我们并不是漫无目的的射入太空，我们的目的地就是天堂。好，现在我们回来看启示录第四章第一节，约翰又说，我初次听见好像吹号的声音对我说，你上到这里来，你上到这里来是天堂向约翰的邀请，也是向凡相信基督是救主的人的邀请。约翰在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三节说，我们将所看见所听见的传给你们，使你们与我们相交，我们乃是与父并他儿子耶稣基督相交的。约翰是说，我们将所看见的所听见的传给你们，使你们与基督相交，而且有一天你们要接着这道门上到天堂去。约翰说，我初次听见好像吹号的声音对我说，那吹号的声音正是呼召教会到天上与主相遇的声音。到底是谁发出的？是基督发出的。基督的声音就像号筒一样，号筒本身不会说话，这里用它来象征基督的呼唤声，也就是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十六节十七节所描述的声音。保罗说，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，有呼叫的声音，有天使长的声音，又有神的号吹响。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，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，在空中与主相遇，这样我们就要和主永远同在。这是很肯定的描述到被提，主的声音就像号筒一样，他提了约翰去，有一天也要来把你把我提去。约翰听见了声音说，你上到这里来，我要将以后必成的事指示你。在什么以后必成的事呢？就是在教会完成了他在地上的一切被提去之后的事。好，接下去让我们来读启示录第四章第二节的经文，请你看启示录第四章第二节，我立刻被圣灵感动，见有一个宝座安置在天上，又有一位坐在宝座上。这里所说的立刻暗示时间的短促，那是被提的特征之一。保罗说，我们要在一霎时眨眼之间被提去。一眨眼是很短很短的时间，有心理学家计算过一眨眼是多少时间，他认为眨眼不是算眼盖往下动，而是往上动，他算出来是一千分之一秒。请你想想，那是被提所花的时间，在一千分之一秒之中，你我要被提而去。约翰说，我立刻被圣灵感动，换句话说，圣灵仍然引导着约翰，将那要发生的事指示他。见有一个宝座安置在天上，又有一位坐在宝座上。宝座已经在天上了，但是约翰是第一次见到他。现在约翰把我们的注意力集中在主的身上，宝座代表神对宇宙的权柄与统管之权，意思是说他在掌权。这宇宙的总部不是设在华盛顿， 也不是在莫斯科或者是在伦敦。诗篇第十一篇第四节这样描述说，耶和华在他的圣殿里，耶和华的宝座在天上，他的慧眼察看世人。至于其他相关的经文，你可以参考诗篇第四十七篇第八节、九十七篇第二节、一百零三篇十九节跟以西结书第一章二十六节到二十八节，那是父神的宝座，主耶稣就坐在他的右边。诗篇第一百一十篇第一节告诉我们说，耶和华对我主说，你坐在我的右边，等我使你仇敌坐你的脚凳。你也可以参考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三节以及十二章第二节，主耶稣基督是在天上掌管着一切，现在施恩的宝座成了审判的宝座，这是另一个理由，证明当审判发生的时候，教会已经离开了世界。如果当基督已经离开他代求的地方，来到审判之处，而教会在那个时候仍然还在地上的话，那么对于教会来说，基督就是去错了地方了。好，接着我们来读启示录第四章第三节的经文，请你看启示录第四章第三节，看那坐着的好像碧玉和红宝石，又有红围着宝座好像绿宝石。我们在这里所看到的尽是颜色，鲜艳的颜色就像宝石一样，我们根本没有看到神的样子，我们的注意力被引导到那一位坐在宝座上的。虽然他是圣父，但我们要明白这宝座是三位一体神的宝座。我们在这几节经文中可以很清楚地看到这三位一体神的位格。在第二节跟第五节提到圣灵，在第三节这里提到圣父，另外在第五章第五节就提到圣子。在我们面前的是坐在宝座上三位一体的神。约翰分辨不出坐在宝座上的是怎样的形状，他见到的只是灿烂夺目的色彩，像宝石一样。约翰说，看那坐着的好像碧玉，碧玉是大祭司的胸牌上第四行的最后一种宝石，那是记载在出埃及记第二十八章第二十节。新耶路撒冷城的墙是以它来作为根基，墙又是用它来建造的。碧玉是具有多种色彩的宝石，不过主要的是紫色。有人拿它与钻石相比，碧玉是镶在以色列的大祭司所穿戴的胸牌上，它代表小便雅悯，雅各称它为我右手的儿子，也许这代表升到天上坐在父神右边的基督。红宝石是新耶路撒冷根基上的第六种宝石，那是记载在启示录第二十一章第二十节。据说它是先从沙迪被发现的，所以在英文的书写上它与沙迪那个词很相近。 它的颜色是火红色，红宝石是大祭司胸牌上的第一块宝石，它代表流变之派。流变是雅各的长子，基督是神的儿子，是从死里投生的。红在希腊文的另一个意思是昏，红本来有七种的颜色，但是在这里是绿宝石的颜色，就是绿色。洪水的审判之后，天空出现彩虹，是要来提醒神与人所立的约，神不再用洪水毁灭世界了。这是记载在创世纪第九章13节到15节。红在这里出现在大灾难的审判之前，是要来提醒人，神不会用洪水来审判。绿是地球的颜色，这里的景象是我们想起哈巴谷先知所说的，在发怒的时候以怜悯为念，神会是那样的。好，下面我们来读启示录第四章第四节的经文，请你看启示录第四章第四节，宝座的周围又有24个座位，其上坐着24位长老，身穿白衣，头上戴着金冠冕。一直有人在猜测到底这些长老是谁，他们都是代表。我们知道以色列民中有长老，早期教会又有长老，他们要代表和治理整个教会。在提多书第一章第五节讲得很清楚，约翰时代的信徒了解这些长老所扮演的角色。在这里的24位长老代表从五旬节一直到被提的整个教会，所以我敢肯定地说，这就是在天上的教会。白衣是基督的公义，金冠冕表示教会要与基督一起掌权，主耶稣又要赐冠冕给信徒作为赏赐，这是在雅各书第一章12节、彼得前书第五章第4节、提摩太后书第四章第8节都提到的。好，接下去我们读启示录第四章第5节的经文，请你看启示录第四章第5节，有闪电、声音、雷轰从宝座中发出，又有七盏火灯在宝座前点着，这七灯就是神的七灵。通常在暴风雨来到之前就有闪电雷轰，我想这里的意思是说审判马上就要来到了。声音，这表示那不是一个偶然的审判，而是有那一位坐宝座的在那里指挥着。神的七灵，那就是指圣灵。好，下面接着我们再读启示录第四章第6节的经文，请你看启示录第四章第6节，宝座前好像一个玻璃海，如同水晶，宝座中和宝座周围有4个活物，前后遍体都满了眼睛。玻璃海显示它的外表，而不是指所用的材料。在神宝座前的海，又表示所强调的不是怜悯，而是审判。海代表神的圣洁和公义。帖撒罗尼迦前书第3章13节告诉我们， 好使你们当我们主耶稣同他众圣徒来的时候，在我们父神面前心里坚固，成为圣洁，无可责备。这一片平静的海表示教会已经来到安息的地位，教会不再是人生风暴中的牺牲者，他也不在那波涛汹涌的海中。四活物在这里是强调他们的生命，而不是强调他们的兽性。四活物前后片体都满了眼睛，这表示警醒。他们与以西结书第一章第五节到第十节和第十章二十节的活物，以及以赛亚书第六章二节三节的撒拉弗都很相似。接着我们读启示录第四章第七节的经文，请你看启示录第四章第七节。第一个活物像狮子，第二个像牛犊，第三个脸面像人，第四个像飞鹰。我认为这每一个活物代表一卷福音书，我相信这是正确的。第一个活物像狮子，第一卷福音书就是马太福音书，代表为君王的主耶稣，他生来是做王的，他活着是王，死也是王，复活更是王，又要有王的身份再来。他在马太福音中所做的一切是王做的。神说过，犹大支派像一只狮子，而有君王统治者从这一个支派出来，并且规避不离犹大，杖臂不离开他两脚之间，只等细罗来到。这是创世纪第四十九章第九节跟第四节的话。第二个像牛犊，牛能够背负重担，是人所需养的动物。马可福音所描述的基督就是仆人，这卷书并没有记载他的家谱。如果你雇请工人为你做工，你会查问他的家谱吗？当然不会，你只问他是否能够胜任。马可福音的基督是一位劳苦的仆人。第三个脸面像人，路加福音的主耶稣是人子，这一卷书强调他的人性。第四个像飞鹰，约翰福音给我们看见基督的神性。这四个活物也代表动物世界，狮子代表野兽，牛犊代表被驯养的动物，鹰代表鸟类，人是一切活物之首。请你注意，鱼并没有被提到，在新天新地里，海不存在，既然没有海，就自然没有鱼了，更没有爬虫类的动物。蛇当然也不会在那里了。好，我今天就讲解到这里，下面我把刚才所讲解过的经文再读一遍。此后我观看，见天上有门开了，我初次听见好像吹号的声音对我说，你上到这里来，我要将以后必成的事指示你。我立刻被圣灵感动，见有一个宝座安置在天上，又有一位坐在宝座上，看那坐着的好像碧玉和红宝石，又有红围着宝座好像绿宝石，宝座的周围又有 24个座位，其上坐着24位长老，身穿白衣，头上戴着金冠冕，有闪电、声音、雷轰从宝座中发出，又有7盏灯火在宝座前点着，这7灯就是神的7灵。宝座前好像一个玻璃海，如同水晶。宝座中和宝座周围有4个活物，前后遍体都满了眼睛。第一个活物像狮子，第二个像牛犊，第3个脸面像人，第4个像飞鹰。好，经文就读到这里，让我们一同来感谢。主啊，我们感谢你，当年你启示你的仆人，让他看见天上的光景，看见那宝座和坐在宝座上的我们3位一体的真神，圣父、圣子、圣灵。主啊，我们满心的感谢你，让我们更多的认识你，让我们更爱你，让我们紧紧的跟随你，做你的见证人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听众朋友，如果你在信仰上有什么问题需要我帮助，或者有什么要紧的事情需要我为你祷告，欢迎你写信来。